我们今天要进入关于神论的最后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的存在。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主题放在最后呢？因为对上帝来讲，他就在那里，我们要讨论他在不在，对上帝来说是很可笑的事情。圣经真的对于上帝的存在没有讲很多，不过还是有少数的一些很重要的证据我们可以来讨论。首先谈到上帝存在的直接证据，第一就是人心。谈到普遍启示的时候有提到这一点，这是罗马书1:19，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人心里面已经有神造的一个本能，可以知道一些神的事情。不过他这里有设定一个范围，就是人所能知道的部分。因为人是被造的有限者，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他是无限者，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神的事情。所以神是把人能知道的部分就先显明在人心里。所以这是第一方面，上帝在人心中的一种自我启示，让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其实都普遍性的直觉地知道有神。我们要提到的第二个证据就是万物。同样在罗马书1: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也就是说，从上帝的作品你就可以知道有一位作者，他是一个怎样的作者，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作品有一些了解。比如有人画图画得乱七八糟，当然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不会画图，画得非常的忧郁，那你也可以知道他心里苦闷，或者他做得很精巧，那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从一个人的作品可以对作者有一些认识，虽然这方面经文不是很多，但很清楚。所以罗马书1:19说人心的本能，20节说从万物可以晓得，21节就说其实人是知道有神的，只是人故意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并不是真的觉得没有神，这个是人故意不承认，而不是真的觉得没有。接下来第三个也是最强的直接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4:9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是直接把父神彰显出来。希伯来书1:1也是这样讲，人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旧约怎么认识上帝呢？借着众先知把上帝晓谕或者说启示出来了。第二节呢，在这个末世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1900多年前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宣告当时已经是末世了，这个问题我们等末世论还会继续谈。最重要的是希伯来书宣布后来是新约时期，是借着耶稣基督晓谕我们，是直接把看不见的上帝表现出来。约翰福音1:14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1:18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人的肉眼其实是看不见上帝的，但是呢，耶稣把那看不见的上帝称为肉身，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耶稣才说，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三个是上帝存在的直接证据。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上帝存在的间接证据。第一个就是圣经的宣告。圣经也是为上帝的存在做见证。圣经一打开，从此是1:1就宣布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没有花很多功夫证明神的存在，他就直接宣布神他的作为，他创造天地，而且就直接宣布神的属性， 圣经就跟我们介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这是第一个很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间接的证据。接下来就是信徒的见证。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照圣经的话来生活，在这基督徒人生的过程，经历了神的话是信实的，借着耶稣跟上帝和好，上帝成为我们的天父，信靠神，求告神，顺从神，我们经历神的陪伴带领，经历神的作为，这些见证也是为上帝的存在来做证明。第三个间接的证据就是历史的见证。人类的历史如果把上帝抽离，你会发现是一部荒唐的历史，但是如果你把时间拉长，如果你看神做成的事情，人的历史不断的改朝换代，不断的更替，实际上上帝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一方面在任凭，一方面又加以掌控，最后是又成就了神所要成就的目的。神的国是在人的国里面发展，马太24章耶稣说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马太28章传给万民，使徒行传第一章传到地极，上帝的国就这样照上帝自己事先的预告，就这样发展到天下。当然历史还有别的见证，例如上帝的法则，所有的罪恶跟不公义都是暂时的，暴政必亡，只有合乎神法则的政府才能够比较长久。所以历史也是在为上帝的法则，也是在为上帝的本身做见证，这些都是上帝存在的间接证据。有这些直接的证据，也有这许多间接的证据，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无神论者呢？谈到无神论者这个主题，我们先提到一个前言，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就存在在那里，信他才是对的。例如我这个杯子里面装的乌龙茶，虽然杯盖盖着你不知道，但是它就是有，相信才是对的。如果它是空的，我骗你，那当然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欺骗。上帝当然知道自己是存在的，所以他说必须信有神。那信能够用命令的吗？我们现在看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提过了，罗马书一章21节，其实无论人性的本能和上帝的作品都可以认识上帝的，所以人不信，人否定神，并不是真的觉得没有神，而是故意逃避或否认神。诗篇里面也写得很生动，屡次提到这个事情。诗篇十篇第四节说，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恶人必须先骗自己说没有神，这样他才可以放胆的作恶，这样他才可以不怕上帝的追究，所以这是故意的，有神那就就很不方便了。接下来就是诗篇14篇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这是他们的顽固，故意这样否认，他们都是邪恶。有神的话，上帝是最讨厌邪恶的，上帝要对付这个邪恶，否认神，那好像这一切的恶都无所谓了。其实是人故意否认神。谈到这些无神论者，其实还是可以再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实践的无神论者，理论上他承认有神，可是他根本就不把神当一回事，他的整个生活，整个价值观，整个言行，他就是不管神在不在，他就是自己做神，自己做主。恐怕教会也有这种人啊，理论承认，实际上却好像过一个无神的生活。另外就是理论的无神论者，特别在无神论的国家，曾经找很多的理论来证明没有上帝。20世纪，这个无神论曾经赤化半个地球以上，洗脑七八十年。中国当文革后期，改革开放，特别80年代90年代有这个福音的大爆炸，1992苏联解体，有一大堆人跑到教会成为基督徒，包括东正教， 广义的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教派。不止几千万的人呢，已经对传统的这个东正教基督教的信仰产生了兴趣跟敬虔，所以真正到如今理论上大力的要证明没有上帝的这种理论的无神论者，其实现在已经比较少。接下来我们要来谈无神论的论点，有几方面是常常听到的。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是科学时代了，一切都要讲证据啊，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来证明上帝，没有办法眼见为凭。实际上这个问题在这里，上帝是超自然的，科学来研究自然界还可以，研究上帝所造的万物是可以的，可是要研究比自然界更高超自然的这一位上帝，却是用一般研究物质科学的方法，这个是方法论的错误哦。好像说你要研究蚂蚁的世界，那你必须趴在地上，就是需要用各种仪器去追踪观察，你不可能去太空里面做太空梭，去太空里面找蚂蚁，所以这个方法不能搞错。超自然的上帝有超自然的方法，属灵的事情要有属灵的智慧。跟你说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引用旧约的话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眼见为凭，听到了才算数，或者要合乎人心的一些推理的法则，这在研究一般科学是对的，研究神这样不对了。十一节说，人的事情要有人的灵才能够明白哦。刚提到蚂蚁，蚂蚁没有人的心灵，所以它也不能明白人的世界。人的灵可以明白人的世界，蚂蚁的灵可以明白蚂蚁的世界。人比蚂蚁高，或许人也可以去了解一部分蚂蚁的世界，可是蚂蚁实际上它很难真正了解人类的心灵。同样的，人如果不是上帝把他的灵圣灵给我们，我们也很难认识上帝。所以林前二章十二节继续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世上的灵来研究世上的事情是可以的，我们领受的是从神来的灵，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事情。神开恩是给我们的事情，是靠着神的灵才能够明白。这是关于为什么不能靠一般科学方法来研究上帝，因为上帝并不是显微镜下面的一个小小的生物，可以用低阶的方法来研究高阶的事情，不，这是不通的。这是第一方面，神不是不科学，而是超科学。关于无神论的论点，我们继续谈第二方面。有人说万物是自发生成的，自然就形成了，这种自然或者说恒存的观念其实只是一种哲学，并不是有真正的证据。例如早期就看到一块肉放在那边，以为虫会自己产生出来，18世纪开始有很多科学的仪器来研究这类似的事情。19世纪法国的化学家巴斯特用仪器来证明肉里面的虫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小虫在肉里面产卵孵化出来，然后一直繁殖，所以整块肉不但败坏了，而且很多虫就产生了，就证明说其实这个不是自然发生的。简单的说，虫的生命是从虫来的，不是自己跑出来的，生命产生生命，这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没有看到任何的例外。最早的生命啊，是来自非生命吗？其实这跟任何的事实不符，这只是比较符合进化论并不符合科学的事实。那么生命的来源是什么？生命的来源是生命。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章4节说，生命在他里头。约翰福音11章25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是生命的本体，他不是受造才有的，他是生命的源头，后来一切的生命就是从生命而来，这才是合乎事实。没有一个生命可以证明它是自己产生的。无神论呢，谈到第三方面的这个论点是说，如果万物是从上帝来的，那么上帝又从哪里来呢？这个是很古老的问题， 19世纪出生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写过一本书，说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就提到很多关于神存在的问题，他也想办法要证明上帝不存在。他小时候就提出这些问题，可是他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找到答案，所以他说他的信仰就整个崩溃了。其实这个问题不是那么难回答，他问说上帝是从何而来，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是错误的。如果上帝需要从另外一个来源而来，那么他就不是上帝了，他就是受造之物了，那个来源才是上帝。上帝是生命的来源，不是受造之物啊，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来源，本来就存在。出埃及记3:14，他是自由拥有的，不是受造而有。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严格的说是不必回答的。我们知道有因果律，一切东西都有一个原因，用在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对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有一个来源，可是用在创造者是不对的，因为创造者就不是受造者，你怎么要求创造者需要有一个来源呢？这在逻辑上其实是错的，它不但不是果，不是受造的结果，它反而是受造之因，或者说第一因。所以你看这个英国这个罗素，他虽然是很有名的哲学家，可是他简单的这个逻辑他也搞不清楚，他其实是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他活到1970，那这是一个已经很不敬虔的时代了，大家很不希望有上帝的。其实他是受时代风气、时代精神、时代哲学的影响，并不是真正有他哲学上的证据跟更强的理由。前面提到自然产生的，现在谈到另一方面，就是偶然产生的。偶然进化论也很喜欢演化的过程，无穷长的时期，偶然这个无生命的产生类似生命的这样的小东西，这个小东西的低等的变成高等的，这个需要漫长的过程，所以他就在期待很长很长很长的历史里面偶然出现的一个机会，再一个偶然又出现一个更好的机会，听起来是有可能啦，但实际上对上帝来讲没有任何是偶然的。我们拿一个钱板丢到地上去，它是正面呢还是反面呢？钱币的重量、硬度、这个锋利大小、角度如何等等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那个后果。人类虽然科学这么进步，还是没有办法在丢出去碰到地板的那一刻就算出后果了，我们只能说偶然，只能用猜的，猜中的机会有 50%， 因为它只有两面，但是上帝有办法，因为它是全能全知的，对上帝来讲没有任何是偶然。所以归注于偶然，只是因为有些事超过人智慧所能判断的，其实万物不是偶然就可以产生的，是上帝使然，是他这个样子。很多人常常问，如果有上帝，那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跟不义呢？如果有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是非颠倒、公理不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有上帝怎么会让这世界搞成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前面提过，有一些无神论者是理论性的，但我们现在讲这一种，这是情感性的无神论者，他的情感受伤了，他并没有比别人坏，可是他却比别人遭受到更大的苦难。他不是坏人，可是却被坏人陷害了。坏人很得意猖狂，好像平安顺利，而自己却痛不欲生，被逼得好像要走上绝路，所以他就会觉得上帝死了，没有上帝，有上帝怎么会这样呢？关于这个问题，因为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啊来了解一下。圣经关于苦难的问题谈得非常的多，我们没有办法看每一个细节，但是可以做一些总归纳。苦难的原因有一些是人类共同的，无论非基督徒基督徒都有的，例如有些是从遗传而来的，比如说身体基因里面的一些缺陷等等，从父母和从祖宗遗传下来的。 可以说是垂直的，第二种是水平的，就是被传染、被感染，更直接的讲是被人家连累的。某一些苦难不是你自己做错的，不是你的错，可是却被人家连累了。例如北京城自己本身并没有沙漠，可是从西北的沙漠地区那些沙尘暴，它可以飘到北京，还可以飘到更远的地方，所以这个不是北京人自己制造的。所以我们有一些苦难不是自己制造，是被传染、被感染、被连累。第三种，有一些苦难其实是自己有意故意做了一些坏的事情，产生了一些坏的后果。比如说婚姻有外遇，一开始可能是快乐的，圣经说是最终之乐，可是这个快乐不会太长久的，因为会造成一些很大的麻烦跟痛苦的后果。所以这个是自己有意的错，那后来就有按照神的法则就有不好的后果。第四就是无意的错，你不是故意要犯错，结果后来产生一些痛苦的后果。例如我虽然长得比较瘦，而我以前吃东西就很自由，我觉得胖的人才需要小心，这么瘦大概没事。其实后来有一次健康检查发现，哦，我胆固醇还有点高呢，这是我无意的错，还是会有不好的后果。所以基督徒也可能有时候软弱，没有亲近神，有意的错被上帝管教，也会有一些苦难。那也可能基督徒也有无意的错，但是呢，错就是错，还是会被神管教。但还好我们靠神，在神管教的时候归正，事情会改善的。接下来提到第五个苦难的原因，就是天灾。很多天灾其实是人祸，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沙尘暴，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草原被破坏，森林被破坏，过度的开发会造成不但有沙尘暴，而且会有泥石流等等。比如说以前所有的冷气所用的冷媒，那个化学的成分是有问题的，所以就产生了臭氧层破坏了。后来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就改善，可是曾经破坏的很大，这对人的皮肤是很不好的。那有一些破坏就很难弥补了，只能说让它不要扩散的那么快就好了。其实上帝造的世界原来是那么美好幸福的，是因为离开上帝以后才产生这一切。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类犯罪以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了，地就长出荆棘跟蒺藜来。这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哦，我相信苍蝇蚊子啊，很多坏的有害的生物等等哈，都是那时候渐渐产生出来。我们叫大洪水以前，人类的寿命活好几百岁是很正常的，可是大洪水以后，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这个生态又进一步被破坏，所以人类的寿命快速下降，就剩下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所以天灾这是另外一个苦难的来源。第六个就是被魔鬼撒旦攻击。魔鬼撒旦是不怀好意的，他攻击人类。基督徒如果上帝许可，也有暂时的攻击，还好我们靠上帝是可以胜过魔鬼的攻击。我们可以事先求上帝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求上帝让我们脱离这个恶者，就是撒旦魔鬼，这是圣经都有的祷告。可是上帝偶尔许可撒旦对我们有暂时的攻击，那一定有神的美意，我们靠上帝可以把这一种负面的东西化为上帝给我们的试炼。上帝其实不主动的把苦难给我们，他是偶尔许可一些苦难，无论撒旦的攻击会被人家连累，暂时的领导我们，但是我们靠上帝去面对，最后会产生好的结果。这个就是那个试探魔鬼的恶意变成试炼，变成上帝的美意。就像约瑟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最后约瑟说是上帝要借着我来救以色列人不要被饿死。所以这个是撒旦的攻击，也是苦难的来源，但我们基督徒可以转化。第七，这是最高级的，自愿为别人受苦。这个非基督徒里面也有，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很伟大的，也有一些大爱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其实最常见的是亲情，很多的父母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小孩，为小孩子受很多的苦都愿意，这个是非基督徒也有的，基督徒当然更应该有。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就是为别人受苦的记号，所以靠上帝这个受苦并不是咒诅，而会成为对别人对自己的益处。还有一个苦难的原因，就是神的试炼，这是给基督徒的。其实上帝不主动试炼我们，是他暂时许可魔鬼或世界或者遗传的一些东西暂时临到我们，那个目的要让我们在经过锻炼之后可以来体验上帝进一步的恩惠。就像约伯讲的，他受过那么大的试炼，他也没有完全明白原因，倒是最后约伯有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到你。所以这个试炼神许可，我们靠上帝面对，最后却产生了祝福。约伯本来就是敬畏上帝的人，可是经过这些试炼以后，他得到更大的敬虔，不但相信神、敬畏神，他亲眼看到神。当然这是属灵方面的，不只是讲肉体，对神的关系更加的真切、深刻而丰富了。关于苦难的原因，我们暂时讲到这里。